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10月28号，公元2008年12月2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59名藏人因下载西藏歌曲被指控危害安全遭捕；西藏流亡政府典乐医院向白衣症患者提供免费手术；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即将在印度班加罗尔举行；08宪章发起人刘晓波妻子荣获受难者家人奖；台湾吐蕃之友会呼吁立法院修移民法庇护西藏难民。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以故意散播谣言、煽动民族仇恨以及危害国家和个人安全的罪名，在西藏首都拉萨逮捕了59名藏人。据中共媒体新华网消息，被捕的59名藏人被指控受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鼓动，下载所谓的反动歌曲，并在西藏境内散发。消息说，拉萨市公安局副局长辛元明在23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3月拉萨骚乱事件发生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达赖分裂集团势力的策划和鼓动下，故意制造谣言，煽动民族情绪，危害国家和人民安全。对此，拉萨市公安局及时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截至目前已经破获了48起造谣传谣案件，抓获了59名涉案人员。当局指出，造谣传谣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根据自治区拉萨市党委政府的要求，拉萨市公安局及时成立了打击造谣传谣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抽调108名民警，分14个工作组，开展了打击造谣传谣专项行动。消息说，这批藏人从网上非法下载反动歌曲，制成光盘散发给境内藏人，干扰和破坏了拉萨市政治局势稳定。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助理负责人蒋本蒙伦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不用说尊重国际人权法，连自己的法律一向都不会尊重。他说，这次部分藏人因下载歌曲就遭到逮捕，这充分反映了西藏真实的现状，同时也显示中国是怎样尊重国际法和他自己的法律。江班莫朗表示，今年3月10号以来，在拉萨为首的各藏区发生的反中共统治示威活动被当局血腥镇压后，当局为了掩盖罪行，加强控制和监视藏人的行动，以防外界获知真相。凡是藏人在茶馆、饭馆和歌舞厅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都会被视为散播谣言，进行严查。很多人甚至被扣上故意制造谣言、危害国家和人民安全为罪名，遭到逮捕。蒋班蒙伦说，这次中共当局称在拉萨抽调108名民警，分14个工作组，开展所谓的打击造谣传谣专项行动，并逮捕了59名藏人。但是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认为，中共害怕镇压的真相公诸于世，出动这么多警力进行打压民众的声音，而实际上藏人遭捕的数字比当局公布的更多。
根据培训上呢，满足三路这边呢，每句拉瓦斯亚都是你的政府的满足结果。
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托天桑佩针对这起事件接受本台的采访时表示，作为人类的一份子，理应享有言论自由权，但是中共当局任意拘捕藏人的做法是严重打压人权的又一例证，同时也是严重违反了国际法。托天桑佩说，当局将任何事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联系在一起是他一贯的做法，对此无需做任何评论。他说，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呼吁中共当局在没有任何虐待下释放至59名藏人为首的所有因言获罪的西藏政治犯。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德勒医院于今天25号向白衣症患者免费提供眼科角膜炎手术。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详细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德勒医院总负责人达瓦彭吉祥本台介绍说，西藏流亡政府德勒医院在每年12月25号到30号定期向民众免费提供眼科角膜炎手术。这是该医院展开的第九次眼科角膜炎免费手术活动。达瓦彭吉表示，为了确保手术的安全和成功，西藏流亡政府德勒医院从日本引进了各种有质的手术器材外，还邀请多位日本知名的眼科专家亲自为患者做手术。他说，来自日本的8位知名眼科手术专家和一名日本记者，以及一名达伦萨拉地方印度眼科医生共同参加了这次向民众提供的眼科角膜炎免费手术活动。达瓦彭吉表示，一般在其他医院中接受此类手术，至少需要花费1万印度卢比，这对普通民众家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德勒医院邀请日本医学专家向民众提供免费手术治疗，来解决当地民众治病难问题。他说，日本的医学专家对民众进行观察和手术后，其余的所有化验和后续检验都由西藏流亡政府德勒医院负责。据介绍，来自达伦萨拉和比日等地的约350多名印度和西藏白衣症患者分别接受了手术和治疗。
请继续收听新闻。由西藏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主办的第九届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将于下周四1月1号在印度南部堪腾塔克邦班加罗尔举行。西藏青年会理事会助理秘书长罗桑表示，这次培训会是西藏青年会曾通过的一项每年应在西藏大学生之间展开领袖培训会决议案所展开的一个活动，今年是该组织举行的第九次活动。培训会将从2009年1月1号到6号在班加罗尔举行。罗桑说，举办这个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在青年之间介绍未来担任领袖所要具备的条件，全面了解西藏问题，包括西藏历史、政治和文化，以及展开活动的方式等。通过培训让西藏青年了解国际局势和西藏现状，对西藏自由斗争事业肩负起历史责任。罗桑表示，与以往不同，这次培训会不仅邀请西藏大学生参加，最重要的是从印度南部色拉、哲蚌和甘登三大西藏寺院中特别邀请了各寺5名僧人代表出席培训会。他说，平常各寺僧人都非常关注西藏问题，并积极参与有关讨论会和各项深远西藏活动。对此，西藏青年会方面认为，寺院僧人的参与有助于在寺院中培养领袖人才，并推动在寺院僧人之间增进对西藏现状的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据介绍，为期6天的培训会预计有120名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西藏大学生参加。培训会邀请了西藏人民议会前议长、西藏青年会前会长嘎木群培、前副会长嘎木以系、西藏青年会会长村王仁增、达伦萨拉萨勒师范学院历史教师苏纳坚参、西藏前政治犯巴珠和西藏问题研究员卢卡强等，分别将以3月西藏事件、西藏人权状况、中国问题、未来如何展开活动、探讨藏人在流亡50年所做的努力与得失，以及介绍西藏自古是独立主权国家的事实真相等为主题，向与会的西藏青年们进行培训。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08宪章发起人之一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被中共当局强行拘押后，引起了欧美国家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关注，并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他。本周二23号，设立在美国洛杉矶的21世纪中国基金会向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颁发了受难者家人奖。 下面请听哥尔本家的详细报道。
根据外电报道，中国知名医作家刘晓波未修的上百名知识分子与本月上旬联署发表淋巴宪章，向当局提出修改宪法、司法独立、保障人权、公职选举和机会自由等诉求后，刘晓波被中国公安强行拘捕，至今下落不明。美国洛杉矶加州州立大学教授、21世纪中国基金会执行长松永一表示，该基金会决定向刘晓波的妻子留下颁发受难者家人奖。刘霞是第7位获得该奖的中国受难者家属。松永一表示，因为家属受的苦难比政治良心犯还要多还要大。他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斗的人妻子通常就要离婚，后来翻忧时55万翻忧家庭中有半数家庭破碎。松永一表示，像刘霞、张青和曾金燕等这些人都是很出色的，他们都出来为自己的丈夫呼吁，他们不仅承担了家庭的责任，而且有政治、道德和道义上的责任，已经成为一个风气。这个风气让人觉得很伟大，尤其是在中国当前的社会中。舍利在美国的独立中文笔会接受刘霞委托，对得奖表达了谢意。独立中文笔会发表声明指出，受难者的妻子和家人具体地承受了希望中国自由民主所带来的苦难，他们为人权、自由、正义和爱情做出了最早最有力的见证。另据自由时报报道，为促进中国民主化与改善人权状况，由中国300多名知识分子所发起的淋巴宪章联署活动引发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响应。截至目前，签署人数已经高达数千人。由此可见，中国内部要求民主化的力量已经开始发酵并扩展。消息指出，虽然台湾总统马英九急于与中国统一，但目前专制独裁的中国与民主自由的台湾并没有统一的条件，唯有中国民主化，国民党和马英九总统才有发挥的空间。关心人权问题的台湾民间团体和个人已经发起声援淋巴宪章及研究中国知名意义作家刘晓波的联署活动，呼吁马英九总统加入联署活动，以行动表达对中国民主、自由、人权的关心和支持。
请继续收听新闻。台湾吐蕃自由会今天25号指猫熊家乡卧龙原来是藏人的故乡，大陆猫熊团团圆圆风光来到台湾，台湾的西藏难民却无法获得居留权而难以安身，希望立法院尽快完成移民法修法。据中央社消息，滞留台湾的西藏难民110人因逾期违规无法工作而难以为生，最近在内政部陈情，并在自由广场静坐，诉求政府给予经济协助与居留许可，但是没有获得任何响应，持续静坐了至今已经有10多天。台湾吐蕃自由会今天上午到自由广场声援西藏难民，并演出吐蕃猫熊团团圆圆、吐蕃难民何去何从的行动剧，并由吐蕃自由会副会长、前总统府秘书长叶菊兰、办公室主任杨长镇与台湾人权促进会、民间司改会、台湾劳改阵线代表共同张开了一面中华民国国旗，站在猫熊人偶与西藏难民代表的旁边，表示欢迎居留台湾。杨长镇表示，猫熊家乡卧龙原本是藏人的故乡，1955年被中国划入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藏人因此流亡到世界各地。这110名西藏难民从民国90年起陆续来台，台湾却没有接纳难民的庇护制度。如果能够有难民保护法立法，是最佳选择。他说，其次是修订移民法第16条增列第3项，明定政府应该给予难民庇护，同时按照修移民法第16条第2项规定，把打算庇护泰缅来台难民的800余人的法令条文也适用于西藏难民，希望立法院能够人权保障精神尽快完成修法。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